好，实际上呢，我们只要了解，就是你心中的那个自然而然感觉的那个我，那个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布特加罗我执。其实我们就是以那个啊那个感觉啊产生执着的啊。你只要把那一个我的那个感觉啊破除了，就没有我啊，没有我，那就叫做啊叫做空啊。那么运的本身呢？运的本身是法，缘起法，缘起法本身无自性啊，它这个自然而然的缘生缘灭。啊，这个世间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啊，因缘和合它就生啊，因缘离散它就灭啊。你要是说，我这个现象可我很讨厌我啊，有人这样子跟我讲过，他说我很讨厌我，我可不可以在这个世间永远消失，不要存在，我就会觉得很快乐。其实你讨厌的那个我是你心中种种烦恼所形成的那个我，跟这个五蕴和合体无关呐、了不了解呀、所以呢，你再怎么讨厌你自己的这个我，你好好的把你那些你脑中的那些种种错误的那个我的认知，种种因为这个我这个自私所产生的种种困扰，把它丢舍了以后，你整个人的这一个啊，这个业力磁场就转变了，就清净了。那个时候，跟你相应的世界就不是三界轮回的这种世间了，而是什么？而是佛菩萨的那种清净世间了。啊，所以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再讲下去就这一段都讲不完，就要下课，就要休息了啊。所以他说啊，非执一运假立之我，故其所谓布特迦罗无我，即是无此时有自性的我。如是，此时说圣教和世间所说的我，即是一运假立的我。这个圣教就是佛了啊。那么佛所说的我啊，或者是一般世间人所说的我，这只是什么？依这个五蕴。假名失色而说，如此而已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假我，就是在名言中有，它只是一个名言的失色。各位，真的只是一个名言的失色呢？啊，我们在这个小朋友玩家家酒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小朋友本身。啊，他们玩家家酒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你是国王哈，我是卫兵哈，你是武士哈，那里他你当敌人哈，要来了，我们要保护国王哈。”好了，这个游戏一玩起来了以后，国王就是国王，卫兵就是卫兵，敌人就是敌人，他们就要打一仗，对不对？在这个游戏的这一个期间，这几个小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假名失色，对不对啊？在那个当下，他的心态就把自己当成国王，还有王后啊，还有这个敌人，还有卫兵啊，是不是啊？这些角色扮演在他的心里面啊，他就是这些假名失色。那么，把这一个游戏扩大，在这个人间，我们生存的这些世间啊，有这些现象的存在。那么在这上面呢，我们总要做一些假名失色才能沟通吧，对不对啊？如果不做假名失色，那我怎么告诉你说那边有一棵树，这里有一壶水？那你又怎么知道我要告诉你那边有一棵树，这里有一壶水，是不是？所以名言失色本身是就现象做一种假名失色，在圣者他就只依这个假名失色来做一些沟通表达，可是在我们凡夫就在这个假名失色上产生一种真实有的这种执着，只是如此啊。那我们执着以后呢，我们说树，我们就执着真实有一棵树，其实这一棵树它只是某一种，假设我们以物理现象来讲它的话，某一种磁场
啊，那么显现出来的一种物质现象，对不对？就是如此而已。啊，其他的东西，人也好，山河大地也好，都是如此。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只要你当初怎么约定，就怎么行。所以名言本身是一种假施舍，现象本身是无自性，是缘起性空，对不对？在这里面只以为实有，把那个名字只以为实有，套到这一个性空的这种现象上啊，这个是我们的无明心的作用。所以你只要把那个无名实质破除了以后，假名还是很好用。假名归假名，假名有，在假名里面你可以这么说，树啊，山啊，河啊，你啊，我啊，他都可以，只要你不要有任何一点实有的执着就行了。布特伽罗还是可以成立，叫布特伽罗啊，我们叫人类，英文叫什么？Human， 那日文有日文的说法，你们这些留日的介绍一下，人类的日文叫什么？是不是？是啊，总有它的语言，是不是？啊，所以假名本身是假实色，现象本身是缘起性空，没有一点真实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幻化。幻有暂有，这里面之所以把名称跟现象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都是我们的无明心在作祟，仅止于此而已。好，我们往下。他说依运假立的我为假有，是假有没有错，而运也是假有，缘起性空无自性当然是假有。他说若执此假我实有自体自性，乃维系布特伽罗我执啊。那么如果执运等实有自性，就是维系法我执，故说二种维系我执之我全无不同之处。那么这个道理各位可以了解了吧？啊，你执什么都是一个实执，一个真实有的一种执着，所以没有差别。亦以此故，许能通达人无我，必能通达法无我。各位，我们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啊。那么你只要认清啊，你所执着的是什么啊，那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无我本身没有差别，因此能够通达这个人无我，就能通达法无我。二圣，我们再往下啊，他说二圣通达法无我，那只是本分上士啊，他本分是，他本来就应该通达的。他既然能够通达布特伽罗无我啊，那种实有执本身的这一种执着是相同的，那现在这个执着既然破了啊，那这个对法的执着也是这种执着，当然也一定破，所以一定能通达这个法无自性。所以这个是二圣人本来他就应该啊具足的，他能够证得这个阿罗汉，能够破除布特伽罗我执，他一定就能破法我执，这是他的本分事啊。好，下面他说诚如制度论是三会品里面说，法性亦有声闻分，在大制度论里面解释大般若经啊，三会品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法性也有声闻人的一分，通达这个法性是什么？空性啊，通达这一个空性呢，也有声闻人的一分啊，这个都是在都是很明确的证据啊，能够证明二圣人也能通达啊法空的。好，下面还有一段也是根据这个魏王所说的这个宝蛮论里面的啊这个寄颂，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要来讨论这个寄颂的下半颂，由我执造业从业复送生的这一句啊。我们看书文中次二句说，由我执造业从业复送生者，为由萨迦耶见寄我所为形象之染污秽 增上之力，起种种烦恼，由烦恼造种种业，由业复受生，由生所感亦熟苦果，再生同类果及烦恼等。如是烦恼业生三杂染道，更无出后互为因果，像旋火轮一样旋转于生死轮中。这是说有情生死以萨迦耶见为极为因为根本。这个有了我执啊，当然我们一定会起烦恼啊。我们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啊。现在呢，在小型的社会团体里面啊，比如说一个学校也好啊，一个寺庙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个家族也好，一个小团体里面啊，大家也都是各自为政，是不是啊？啊，那么乃至到同寝室两个人共住一个寝室，这么小的一个小团体啊，这个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以我为优先呐 啊，所以呢，有我执一定造业，一定起烦恼啊，一定会为这个烦恼发露出这种烦恼的身口意的行为，这种烦恼的身口意行为就是造业，造烦恼业。那么有了烦恼业，你一定要受生死轮回的果报。三界啊，这个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无非就是由烦恼业的这一个磁场所显露出来的一种现象啊，一种现象界啊。所以他说，为由我由萨迦耶见即我所为形象之染，无慧增上之力啊。萨迦耶见这个心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染污的慧心所。那么它的染污从哪里来呢？它的染污就是从执着有我所，就是这个特质啊，有这种特质的这种慧心所叫做萨迦耶见。那么因为这一种心所啊，这种执着，这个记就是执着啊，执着有我所的这一种啊，这种心啊，这种心所，它的这个力量，它的活动的力量呢，就能够起种种烦恼，由烦恼造种种业啊。那么由这个业，你就受生死轮回苦啊。由这个生，你就会有什么呢？有这个三界六道的，我们现在的啊六道里面的这种布德伽罗的这种艺术果啊，就如同你我现在的这个五蕴身，也是一个艺术苦果啊。那么这个依俗苦果还会生同类果啊，当然呢，有我们的这个过去生所带来的无明的烦恼的这种惯性啊，那我们有贪嗔痴的这种烦恼，一定还会再发出贪嗔痴的这种行为出来啊，然后再造相同的这种烦恼业，然后呢，还是在三界六道里面如此的生死轮回。因此呢，他说烦恼业生三杂染道啊，这都是烦恼所杂染的啊。那么这个三杂染道呢，就是啊形成一种什么一种轮回啊。那么这个轮回呢，就前后互为因果。你说现在有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就是一个生，就是一个苦果，对不对？就因为有这个生，有这个苦果，所以我们还会继续起烦恼，还会造业啊，有了业还会再受生。所以这个生本身是过去的烦恼业的果，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这个艺术果，这个果还会再以它为因，再起烦恼，再造业，变成来生的再的这个果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因果的一个互为因果？现在的这个果是过去的因来的，可是现在的这个果会照现在因形成未来果，懂吗？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啊，这个更互为因果，像旋火轮一样啊，那么旋转于生死轮中，这就是说啊，有情生死以萨迦耶见为极为因为根本啊，这句话呢，这个等一下再解释好了啊，我们这个录音带不够了啊，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刚才这一段没有讲完啊。那么刚才这个讲到后面，讲到这个烦恼业跟生三杂染道呢，这个没有出后互为因果啊。那 这个本来我们呢从十二因缘里面呢，这个三杂染道啊、哦，三杂染道其实就是根据十二因缘来的。上一次给你们那个讲义可以看一下啊、哦。那么过去生的无明，这个就是烦恼啊。那么行就是业啊。那这个我们说烦恼业，还有生三杂染嘛，对不对啊？过去生的无明是烦恼，行是业。然后呢这个生是什么呢？生就是这个果报了，果报生起来，这是果报，当然就是苦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是惑业苦啊，有时候说烦恼业生啊，这个只是一个名相的一个差别，意义是一样的啊。那现这个从十二因缘里面呢，这个产生的啊，现在生的这个苦果，过去的无明业产生现在生的苦果，是包括这个视、名、色、六触，还有触、受这五支，这个都是现在生的这个生，也就是苦果啊。好，以现在生的这一个苦果，就是视、名、色、六触、触、受，哎，它还会继续起烦恼、造业啊，所以它会造作下面的爱取这个烦恼啊。跟什么呢啊，由这个烦恼带动去做一些烦恼的行为，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业啊。那么这个有就是未来生的啊，未来生的这一种果报啊，会从这个现在生的这个有这个业这个地方产生啊。所以呢下面它就有生跟老死，这个就是啊总说未来生的这种生死的这种苦果这种苦报。好，这个三世两重因果，烦恼业苦，烦恼业苦啊，或者烦恼业生，烦恼业生，这三世两重因果啊，我们把它把它看成啊是一种轮回的关系，就往下来看，往下看这个圆圈圈啊，圆圈圈烦恼这个业苦啊。我们通常习惯的思考模式就是十二因缘从无明这个烦恼开始，烦恼造业，所以有苦果啊。所以似乎呢这个开端是在烦恼，其实如果你站在这个第二个位置啊，站在这个第二个位置就是业的这个地方来看它的话啊，这个业的这个行为产生的啊，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烦恼起来的，对不对啊？然后它本身是一个果啊，然后它是下后面的这一个苦的这个因，是不是啊？啊，好，我们再往前到这个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生的这个果报来讲啊。那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果报啊，它是从前面的烦恼跟业来的。那但是呢这个果报本身呢它又会再造烦恼，对不对？跟业、哦、又会起烦恼跟业，所以呢它是本身是果、哦、可是呢它同时也是来这个现在生的这个烦恼跟业的因，然后形成未来生的苦果、哦、是不是、哦、所以它本身呢既是因也是果。那我们如果说互为因果的话啊、哦，那你说烦恼从哪里来？烦恼就是因为我们有五蕴身啊，如果我们没有五蕴身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我的执着，不会有我的执着，也不会造烦恼业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说是十二因缘一定是从烦恼开始吗？啊，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最早最早最原始原始那个时候，我们是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通通没有，只有个烦恼，烦恼心一个无明在那里吗？是吗？是吗？是吗？没有人敢说是，对不对？啊，那你说不是不是，是先有什么？先有苦果，先有我们这五蕴身，我们才开始有烦恼。那这个最先有的这五蕴身又从哪里来啊？为什么它会起烦恼啊？为什么会造业啊？对不对？好，你说不是不是，最先就是造业，那谁造业啊？没有五蕴身谁造业啊？对不对？啊，那你说到底从哪里开始？谁是因谁是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啊，这是一种什么呢，没有办法去说他谁先谁后，无出后，也是因也是果啊。现在果是过去因来的，但是现在果是未来的因，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因果之间呢，它形成一种轮回，一种循环的关系啊。站在哪一个点，你都可以说它是因，也可以说它是果。站在业这个角度，它是烦恼的果，烦恼才起来造烦恼业，所以它是烦恼的果。烦恼是因，业本身是果，可是业又是生或者是苦的因，对不对？既是因也是果，既是因也是果，所以他说一个啊，没有出后，互为因果，像旋火轮一样旋转于生死轮中。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有情生死以萨迦耶见为极为因为根本，最根本就是从这个我跟我所执这个萨迦耶见，从这个萨迦耶见才集起种种的烦恼跟业。所以这个为极，这个极就是极地啊，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的这个极地，这个极地表示什么内涵呢？表示它是苦的因，苦果就是由它啊集这个集合集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集合起来以后形成这个苦果。所以苦圣地是由极地的这个因而来的。所以那这个集，你为什么会去集这些烦恼造这些业呢？就是因为有我跟我所执啊，萨迦耶见俱生的这个我执啊，这个智卜特迦罗我执，这个萨迦耶见就从他来的，所以下萨迦耶见为集，集烦恼跟集业的啊根本是从萨迦耶见来，所以萨迦耶见为根本。受生死轮回是萨迦耶见这个根本所造成的，所以为因。萨迦耶见为极，为因为根本，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啊，要破这个染污无明，要从哪里破？从萨迦耶见破。萨迦耶见一破，我执破，我执破，法执也破。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啊了解，一个证明，二圣当然能够通达法无自性。好，下面还有一段啊，他说：然则如何灭除萨迦耶见呢？位于三杂染缘起，通达其不从自生他生共生，其生自性于三世中见无所得，既能永尽萨迦耶见。由此见止永尽故，业及生分亦永尽。这很清楚的说明，欲永尽我执而得解脱，必须于三杂染中通达由萨迦耶见所执之我及我所等生无自性而后可。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二种我执染污无明，从哪里破？从萨迦耶见破。萨迦耶见破，就不会起烦恼，不会造业。所以呢，这个烦恼业生的这一种无出后的这一种循环，这个环扣就是要从这个萨迦耶见这个地方破。这个地方一破，这个循环，这个环扣就整个瓦解啊，烦恼也没有了，业也没有了，所以不受后有啊。这个而阿罗汉就没有未来生的这种苦果了，不受后有。但是这个萨迦耶见要怎么破呢？他说啊，你要通达这个三杂染的缘起哈，要通达它怎么缘起？它不从自生，不从他生，不从共生，而是从因缘生。从因缘生无自性可得，所以永远啊在三世中呢见无所得。什么东西无所得？真实自性，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无所得 你找不到一个真实可得，有的只是如幻如化的缘起，如幻如化的缘起，这种幻化缘起是虚狂法，不是真实法。你能通达这个，好，沙迦耶见就破，沙迦耶见破啊，这个旋转啊，无出后的惑业苦就瓦解了，解脱就从这里。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这个缘起法啊，不是从这个自己生自己，如果自己真的能够生自己的话，这个是真实生呢，生起一个真实的自己的话，世间法没有这种东西，那也不能从他生自，那么自他合合起来共生，在这个现象界也没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你如果说哎，有他生啊，这他因缘生啊，哈，那是法属因缘，是缘起，缘起无自性。你要说缘起可以，但是没有一点点自性可得。所以他说见无所得，就是无所得，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可得。你找了半天，你有没有所得啊？你得到什么？一无所得，因为无自性，没有一个真实法，你找得出来啊？你根本没有，找不出一个真实法来，所以叫见无所得。你能够在这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里面啊，能够见一切法只是如幻如化的缘起，完全没有一个真实性可得，好，这个就能够涌进沙迦耶见，就能够得到这个惑业苦的这种永断的一种解脱。所以他说呢最后呢就一定能够在三杂染道里面这个通达这个沙迦耶见所执的我跟我所，生无自性，生即无自性，灭也无自性啊。这个幻化缘起就是幻化生幻化灭，生没有自性，灭也没有自性。那么因为灭没有自性，所以它因缘和合它还可以生，因为如果是生有自性，那就是真实生，真实生就不会灭，它就要永恒不灭，那才叫真实生。我们说真善美的这个真，这个真就不能变咯。你有没有怀真心呐？你那是真心对待的话，你就不能变心呐，是不是啊？是真就不能变啊，所以这个真实不存在，是幻化，缘起是幻化，生不是真实生，是幻化生啊，所以它会变。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它就能灭。那这个灭也不是真实灭，如果是真实灭，它就会永远灭，不会再生。但是不是的啊，不是的，它这一个灭是还是一样是。无自性的灭，无自性的灭，那就是幻化灭。那因缘如果再合，这个现象还是要再升起。我们的这一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业力的磁场啊，这个业力的磁场如果里面的某一些业力如果酝酿成熟，它就会转化成现象，那么就是在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个苦果就出来了。人道里面，身为人也好，身为畜生也好，身为这个地狱恶鬼都好，这就是一个现象的显现了。从你这个业力的磁场里面显现出一个现象的现象界的这种物质现象出来。你说鬼的世界不是物质现象吗？是物质现象，它是一种维系的，不是肉眼能见的啊。那么不要说不是肉眼能见的就不存在。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我们那个大哥大那个电讯怎么传啊？那个肉眼都看不到，可是那个声音透过那个磁波它那里面的什么我是不懂啊，外行啊，什么电子什么子啊，我搞不清楚。总而言之，就是那样的一种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样的一个频道，它就可以有一个声音的传送，是不是？所以不要说眼睛看不到它就是不存在，不是的，那也是一个物质现象啊。那么这个现象就是从这个业力的磁场里面这个能量转化成现象。 那么你说灭生是无自性的生，当然从这个各种我们的这种六道的这个业力啊，那么去酝酿成熟出来显现出来的其中的一部分很强盛的啊，合以后显现出来是一个人道的一个物质现象，好，我们就生而为人。但是在我们的磁场里面还有其他五道的这一个业力的能量还不够成熟，那个就是还没有报的这个因啊。那么所以当你这个人道业受完了之后呢，这个灭不是真实灭，如果真实灭你这个磁场就不存在，可是可能吗？不会的啊，它还是存在。我们说你一生里面轰轰烈烈的活这么几十年，身口意创造了那么多的能量出来，它继续再投资进去，再把过去的还没有受报的这些业力的能量再汇集起来以后，重新酝酿出一个强盛的一股能量，那么这股能量就在六道这个地狱恶鬼出生或者是天人阿修罗这个三善道三恶道里面的某一道里面，它又显现出它的这个物质现象出来。好了，你又受那个果报所以呢，生是无自性的生，灭也是无自性的灭，它就是这个因缘和生离散灭灭不是真灭真灭的话来生就起不来了就没有了，不会的那么从这里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这个萨迦耶见，这个我跟我所是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的根本生死之因。那么这里呢就有一句话是老和尚说的话那么也分享各位，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主观是我执的另一个说法，各位，主观是我执的另一个说法我们随时随刻跟人应对的时候，这个主观要是过度的抬头，那么想要对峙这个萨迦耶见山就显然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主观很强盛的起来在那里作祟的时候，我们要培养自己有一个警觉性知道这个就是我执萨迦耶见在作祸了，这个时候赶快冷静下来，用心的听一听别人在说什么然后呢那个心静下来以后，你就能够比较客观一点，从这个地方开始来慢慢一点一点的让自己的这一个我色彩越来越淡，越来越不捣蛋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这个老师是我在佛研所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居士，他在威斯康星拿到佛学博士之后回到台湾来任教，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皈依三宝，他纯粹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宗教学的学者，从哲学走入宗教学，从宗教学走入佛学是一个学者。那回到台湾来任教之后呢，那么他就心里就在想，我既然是对佛学做这样用心的投入，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对这个宗教有一个关怀一个认知，因此呢他开始酝酿自己接触寺庙想要皈依所以他就到很多寺庙去有放假的时候就去走一走去多跟一些师父们谈一谈。那么有一天呢，他在某一个寺庙见到一个住持就是一个老比丘尼他就问那个老比丘尼一句话，他说请问老法师，你怎么管理你这个寺庙你怎么带你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些人众那而能够让你自己也能够在佛法上能够发挥能够应用。他说那个老比丘尼给他的一句话让他心里很大的一个冲击，很感动。什么话呢？他说我从一个起点到今天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条路呢？他说从打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把自己也加入其中，一直走到今天，打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把自己拿出来。各位你们去体会这句话 打点寺里面的事情，早期是把自己投入其中，有一个我在里面啊，慢慢的在这里面啊跌跌撞撞啊，年纪越来越长，那么慢慢的体会到，他说到现在，他当他打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里面就没有我把自己加进去啊。他说这个时候你打点起来就很好打点啊，所以他问他怎么管理这个寺庙，怎么带这些人众。他说早期很难，为什么？因为把自己加进去，所以很难。现在比较不那么辛苦，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打点进去啊。所以呢他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这句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我还是也是一个居士，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那么所以呢，我说我们呢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这个地方学起啊。我们要对峙的问题就是这个萨迦耶见啊，那么也是这个萨迦耶见啊，把我们绊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受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地方想着试着啊，来让自己是不是能抽退啊。老和尚这句话啊，这个主观是我执的另一个说法啊，我们多多的注意自己是不是太主观了啊。好，这个呢啊，是我们从这个两种我执的比较啊，他们的关系，那么来了解啊，这个二圣人啊，是能够确实能够通达法无自性。下面呢，我们要再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主题来谈这个问题啊。这个角度就是从修道的这个观法啊，从修道的观法上，我们来啊证明这个二圣人确实能够通达法空。这一段呢就很长啊，这一段呢一直要到573页为止啊，都是谈这个问题啊。574页之后呢，就要从国法啊，就不是道法了，就要从国法上啊，来探讨二圣人能够通达法无自性的啊。好，我们现在呢来看566页的啊这个倒数第二段，这里这个他说，复次，宗喀巴大师基于二圣也通达诸法无自性之理，遂认为四谛中无常等16形象观行之道，不能断除烦恼种子，证入涅槃。故二圣于四谛16形象之道，需别修其他的断烦恼之道，也就是说，要别修通达真实意见的观行来断除烦恼。他这一认定是取四谛16形象只能破除不特伽罗我，不能通达法性空。这个主题的讨论呢，它的缘由呢，是从宗喀巴大师的这个看法啊，来做一个这个起因啊，那么进入开始来探讨，究竟啊，这个二圣人只观四谛16形象的这种形象观，能不能通达法无自性？因为在这个中观啊的这个见地里面，他主张二圣能够通达法无自性。那宗喀巴大师在见地上，他是中观应成见啊，当然他也这个承认这个见地，那么说二圣能够通达法无自性。但是宗喀巴的看法啊，这个看法是在他的这个《入宗论善贤密议书》里面的啊，他就是认为说，二圣人，那么他确实是能够通达这个法无自性，那可见得他断除烦恼啊，证得阿罗汉果，这里面呢，一定是连法我执的烦恼也断啊，不特伽罗我执的烦恼断，法我执的烦恼也断，是不是？他的这个阿罗汉果是断烦恼，是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既然我们承认他能够通达法无自性，那么他断烦恼的那个成分里面，就一定不是只断不特伽罗我执的烦恼，一定也断法我执的烦恼。可是在二圣人 的这一个修行的道观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是依四圣谛修十六形象观啊。那么四谛十六形象观在各宗共认啊，共许它是修这一个啊通达普特迦罗空的这一个观法，这个修道啊的这个道观。那既然如此的话，尊喀巴大师他就提出，他就认为这里面呢啊，只是经典论点里面没有仔细交代啊，佛没有仔细交代，一定这个二圣人要另外修一种啊通达法无自性的观法的这种修道的这种道观啊，那么他才能够啊通达这个法无自性，才能够断除法我执的烦恼。他一定除了四谛十六形象观以外，他还要有别的观啊，来通达这个真实义，也就是通达法空、人空、法空的啊，这个圣义空，那么才能够完全的把这个人我执跟法我执的烦恼断除，而证得阿罗汉果。他这一席话的意义呢，就是等于是认定四谛十六形象只能破除普特迦罗我执，不能破除法我执。那么他这一个看法啊，那么如果成立的话，那这个要建立不特这个二圣人啊，也除了普特迦罗空以外，也能通达法空，就有困难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毗婆沙中也好，在这一个经部中也好，那么他们讲到道上见的时候，他们都是依四圣谛，佛为二圣人说四谛法，对不对啊？依四圣谛，那么说四谛形象观，然后修道而成就的。因此，既然主张这一个二圣人能通达法空的话，那么一定这个四谛形象观本身就不是只有破普特迦罗我执，一定也能破法我执，一定也通法空，这样才合理，才能成立。因此后面的这一些内容这一整大段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大智度论，根据入宗论或者是根据声闻的经典那么来证明，实际上四谛十六形象观本身就能通达法空，并不需要另外修通达法空的观行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主题里面所要探讨的，所要讨论的啊。也就是说，宗喀巴的这一个说法啊，应该他对于应承的这个见地啊，对于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一个看法呢，他这个有所不同，跟月称论师本身的这一个见地有所差别啊。月称在这个入宗论里面很多地方讨论到这个二圣人能通达法空的这个思想，都没有做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认为二圣人除了四谛形象观以外，还要有其他的观行来通达法空，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呢我们看下一段他说，我以为这种说法，这个我就是作者作者说他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是圣龙树的本意月称也未必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个宗喀巴大师是在善显密一书里面提出来的，那入宗论善显密一书就是解释月称论师的入宗论的所以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应该也不能说是符合月称论师的一个看法。月称论师自己本身在入宗论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二圣通达法空的时候，他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反之，圣龙树许四谛无常苦空无我之道，是能双遣普特迦罗我和法我而通达二空的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这样的明确的这一种说法，可以说明这个圣龙树本身他就主张四谛形象观本身就能够双破二种我执。 好，下面呢就是整一大段啊、哦，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关相关这一个问题的一个讨论，刚好在这个十八空里面啊、哦。那么讨论这个自相空的啊、哦，这个相空的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个思想啊、哦。那么引文非常的长啊、哦，就是相关的整大段引文，中间有一些删略啊、哦，但是呢，它是思想是紧凑的啊、哦。引文相当的长，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一段呢，这个引文大体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几个段落的了解啊。首先呢，就是说在这段引文里面，首先提出来说明相空的道理。所谓相空，就是总相空、别相空啊。在总相空里面呢，那么进一步的提出何谓总相啊，就是诸法的总相。那在这个总相里面，他特别的在论中特别的举四个总相来介绍这个总相的内涵。这个四个总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总相正是四圣谛的这个苦圣谛的四个形象，也就是四谛十六形象的前四个形象。那么这四个总相在大智度论这个地方讲完了之后，他告诉你总相怎么样啊？总相也空，相空嘛，总相空，别相空。所以总说总相，总相空；说别相，别相空。那既然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总相是空的话，那么就通法空啊。他说一切法无常，是说法空啊。那么世间皆苦，包括人啊，包括七世间都是个苦相啊。那么因为无常所以苦，无常为什么会苦？因为无常本身无自性是空，我们只以为实有，当然就苦啊。所以这里面什么无我无自性，所以这四个总相本身并不是专指不特伽罗的总相，是一切法的总相，无常、苦、空、无我啊。在这个论里面他讲这四个总相是一切法的总相，既然是一切法的总相，就包括有情世间一切法跟气世间一切法都不离这四个总相。由这一点直接证明声闻人观无常、苦、空、无我能双遣不特伽罗我跟法我啊。这个是大智度论这一段引